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节目。今天这个单元，我们接着来看安乐行品的第三个安乐行法。上次我们说到，未来在末法二世时，要为众生讲述《法华经》的菩萨，必须具有四个安乐行法，目的是为了让有因缘在后末世时宣言《法华经》的菩萨能够顺利说法，因此能够更长久的利乐众生。第一个安乐行法是要能安住于菩萨行处及两个清净处。第二个安乐行法是讲述及阅读《法华经》时，应该遵守不乐说人及经典过，才能无恨力安稳地讲完《法华经》。第三个安乐行法是说，末法时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不应该怀有嫉妒、谄媚以及欺诳众生的心，也不应该动辄轻视、怒骂修学三圣菩提道者，或者寻求他们的是非长短。这是为了不使众生对说法师的言行怀有疑心而产生悔心，不利佛法的宣扬。上次我们说到勿轻骂学佛道者，今天接着来看，欲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终不能得一切种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于道懈怠故。这小段经文在平时导师讲述的《法华经讲义》第12集253页，内容则从265页开始，意思是说，演述《法华经》的人不能对众生说，你们这些人啊，距离解脱道或者距离佛菩提道都还太远了，你们不管怎么修，终究得不到一切种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放逸的人，你们对于佛道、解脱道还是很懈怠的缘故啊。常常会有人以表象判断一个人，而下断语说，我看某某人这辈子没希望开悟，见性就更别想了。也有道场堂头师父说，在家居士都是一壶烧不开的水。不论如何，这么说都会让弟子、随学者或信众失去求法的信心，这绝对是宣讲佛法者或一起修学的同参道友都千万要注意不能随意出口的话。也千万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过去世是如何修学佛法的，我们没有宿命通，根本无法看透。何况人都有胎昧，也就是隔音之谜，在未成就三地满心、具足修正四禅八定、四无量心、八起五神通及三地满心应有的无生法忍智慧前，也就是尚未发起一生生前，都有隔音之谜，不离胎昧，那就无法了知自己过去世的事情，更不可能了知其他众生的过往。既然如此，如何能知自己及他人过去世的修行情况而去轻视别人？所以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位众生。因此平时导师说，直到后来导师往事的一些正量渐渐恢复了，终于能去感应别人的因缘。但是虽然感应到说某些人是新学菩萨，学佛以来不过三劫五劫，但也不轻视他们，因为人真的很难说啊。也因为这样，我们没看见过导师当面骂人， 老师也没有当面轻笑过任何人，说你真的好笨，没有希望证悟啊。导师弘法30年了，不论私下或公开，不曾对任何一个人讲过这种话。导师都是在法义上做说明，并加以鼓励弟子们，所以不要让人家起烦恼，使众生对弘法者升起怀疑心，那样对方就会反悔而退转，不再修学了。不论现在或后末世法欲灭时，弘法者一定不能有这种事情出现。再说实证的佛法必定可以让人在智慧上显现出来，如同社会里就有不识字的老菩萨被笑过，哎呀，老菩萨，你又不识字，你根本不可能开悟的。可是后来老菩萨不但开悟了，还能指出老菩萨女儿在佛学院毕业的同学所说法的过失。而在古时，六祖慧能大师刚到寺院学法时，由于个子长得矮小，又从文化不发达的南方而来，不也被轻视过吗？大家都认为说这个阁僚根本没有希望。可是五祖法眼大师一见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等待的人，但是怕人家特别注意六祖，就故意随顺大家的话说，哎，你这个南方来的阁僚来求什么佛法。但五祖却在观察一阵子后，觉得六祖心性好，堪受大法，就在半夜为六祖讲解金刚经，帮六祖证悟，还把衣钵都传给他。所以是不是不能小看人呢？接下来看，又亦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这意思是说，除了上面所说的要尊重一切学法者以外，对于诸法也不应该细论。也就是说，三圣菩提里面的一切法，弘法者都应该要如实演说，不应该用细论的方式说法，这是不尊重法，也就是不尊重佛，这样是很不好的。就如有一些禅宗祖师就是属于狂禅的一类，譬如临济义玄禅师刚出道的时候正是狂禅，又如有一些祖师动不动就以轻视的言语说如来，这对释迦如来是有所轻视的。虽然他们的语义是没有轻视，是尊崇的意思，但使用的字句本身是轻视的字句，这是完全不该使用的。不管他悟得多么深，想要和释迦如来相提并论，说句俏皮话，门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禅宗一般的祖师开悟不过是第七诸位，大不了是八住九诸位，能进入十诸位的人很少很少。所以那一类为了接引人而故意用细论的言语来说法的方式实不足取，这样子细论诸法是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平时导师说，因为三圣菩提诸法无比尊贵，怎能用细论方式来演说呢？且不说大圣菩提，单说二圣菩提，那阿罗汉不过是证得二圣菩提，尚且是人天应供，何况是诸大菩萨、诸如来的境界，怎能用细论的方式来演述大圣佛法？所以细论是不应该有的。另外，如果是有所增进而说法，就更不应该了。这意思是说法的实质、法上的层次差别是非常分明的。 如果硬将高层次的人强拉下来，而将低层次的人强推上去，这就是增进。举例来说，有位某甲菩萨已经分证一切种智，具有道种智，已经在宣讲甚深微妙的八世心王诸法，包括各种新说法等等。另外有一位某乙才刚明心，就开始贬义某甲菩萨，这表示某乙的一生性还没有断除一丝一毫，更不要说是断尽。因为大圣见道者所应该断除的一生性是既深又广的，刚大圣见道时只断除烦恼障所设的分别所生一生性，而所知障所设的分别所生的一生性只断除少分，还待悟后向见道位进修来断除，更何况还有烦恼障及所知障所设的俱生一生性障，那是之后还要很长时节才能断尽的。所以某乙才刚悟入就开始贬义上位的善知识，表示他还有增进的心。但是某乙这种情况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他终究会发现某甲菩萨所说的法义层次与内涵并不是他所能企及的，以自己明心的见地实在是找不到某甲菩萨什么过失，而自己的悟处及落处某甲菩萨可是一清二楚，最后就会渡口了。那某乙菩萨也会知道自己之前贬义某甲菩萨的行为是在谤圣意菩萨身，这个罪业很重，直到改正之后就会懂得赶快去向某甲菩萨忏悔。由此可见深悟与浅悟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只是正量上有差别，在智慧上也是有差别的，而在一生性障的断除上同样也有差别。但是如果是一个解悟的人，就会跟人家增进到底。为何会这样？因为他没有能力检查自己与对方的差距，他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说心有增进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本身一定有问题。假使他这个问题几年后就解决了，表示他的开悟还是真的。当他改正了以后，就懂得去跟上位菩萨忏悔。所以说真悟者之间不会互相增进，有增进的时候一定有问题。这譬如平时导师弘法30年来，除了悟后退转而否定如来藏及正法的人之外，导师都不会当面破斥别人自吹所说的正进或正量，只是委婉详细说明他们的错误处及理由，但并没有斥责贬义的意思，只是基于爱护弟子的作意，以免弟子造下未证严正的大妄语业，不随意斥责别人一直就是如此，这是不会改变也不用改变的习性。这也说明了人的习惯是很难改的，就像我们上集说到的，平时导师这一世的皈依师父，900多年前怀疑佛法可以实证的人，到了这一世不但否定平时导师，对开悟这件事依旧还是疑盖还是很重。由此可知人的习惯真的很难改，要让一个人一世就改变多生多世的习惯真的很不容易。但这对于行菩萨道者来说，就得要设法改变自己，能够改变成功才能顺利行菩萨道。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有所增进的时候，一定是有问题的，自己就该懂得怎么样去检讨，怎么样把增进心给消除掉。特别是如果想要为人演述《法华经》，一定不可以有增进心。接着来看，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于诸如来起慈父想，于诸菩萨起大师想。这些经文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却蕴含深远的意义。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这句话，我们先来看接下去的第四个安乐行法。佛开示说，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有持示法华经者，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这是说后末世法欲灭时，受持这部法华经的菩萨摩诃萨，对于在家出家四众应生大慈心，而对于不是菩萨的一般众生应生起大悲心。结合第三个与第四个安乐行法两段经文来看，为什么对一切众生要起大悲想大悲心，而对于佛门四众是要起大慈心，而不是要起大悲心？这其实是说，一般众生与佛门四众本质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一般一切众生与佛门四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所谓慈能与乐，悲能拔苦，一切众生都被无明所笼罩着，贪嗔非常严重，不知生死无常，完全无心于道业的修行，此爱类于世间法的享受与追逐，因而对出离生死苦的事毫无所知，因此对这一些世俗众生就无法对他们施加法乐，慈心对他们是用不上的。换句话说，由于世俗众生完全无知于生死无常，也就无心于解脱的修正与实相的清正，因此想要以法来利乐他们，其实是无所能为的。所以菩萨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升起悲心，救拔他们的苦难。虽然一般世俗众生是不知道自己有苦难的，但我们还是要升起悲心，救拔他们。而且我们也清楚知道，他们对于三圣菩提的实证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导致下一世开始堕落，而他们并不知道。所以说，虽然无法帮助他们亲证三圣菩提，因而对他们升起慈心并没有作用，但是还是应该要对他们升起悲心，就把他们远离未来世下堕三恶道。所以正觉同修会这么努力去教育民众远离喇嘛教，就是要使他们远离下堕的邪法邪行。可是他们不知道平时导师的悲心与用心良苦。譬如多年来经由平时导师狂密与真密及其他著作不断举证说，两部广论讲的全都是外道法，都是常见外道法，特别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半部所说的止观，那全都是双身法，都是外道法。加上同修会不断努力宣导喇嘛教是外道法，现在已经不再有人会炫耀说我们在学广论了。相信现在修学双身法的人已经变少了，这就可以减少来世下堕三恶道的人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又引来一些人乱计诬告性，说同修会 每年接受某国政府的补助两次，每次多少钱，会声会影的煞有其事。其实同修会未曾接受过任何政府的捐款，更别说是补助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乱寄诬告信？因为不知道我们救护他们的善意，误以为我们在诋毁他们。其实我们是救护他们离开广论邪法，只有离开广论才能回到正法，但他们不懂，误以为我们在诋毁他们，所以就出来诬告。对那些人，即使有慈心要帮他们证悟三圣菩提，其实也没用，因为他们证悟的因缘还没有成就，所以 对他们不是要起慈心，而是应该升起悲心。起悲心后，就是要继续破斥广论，也就是破斥邪法。虽然他们会继续生气，但时间久了，习惯了，迟早有一天会起心动念，试着了解破斥他们的书中所说的道理。他们如果有因缘，就能够有理智，而可以冷静下来思考，将会发觉原来人家是好意救我们离开岔路，那我们就离开岔路回到正道吧。所以说对他们应该起大悲想。还有这里佛讲的是大悲，不是只有悲。我们先来看一段论文，大智度论卷27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小悲名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悲怜悯众生苦，亦能令脱苦。悲能观众生种种的身苦与心苦，只能怜悯他们，不能让众生脱离身心苦。大悲是给予众生离苦的因缘，不仅能怜悯众生的种种苦，也能令众生脱离这些苦，而且是拔一切苦。所以为什么要起大悲？因为是全面性的，由根本着手。当然这就要详详细细很深入为众生说明，不是只有一个局部浅小的部分，这样的悲心才是大悲。由于大悲与悲不同，所以为了正法的延续，以及使不明白真假佛教差异所在的众生不再继续沦堕下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持续努力做下去。也由于世尊交代我们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不是只叫我们起悲心而已，而是要有大悲。那我们就要跟着平时导师的脚步，将导师讲的很多很深入的法继续广为流通，让无缘实证三圣菩提的无名众生，例如密宗里的学人，或者可能有因缘接触密宗的人，懂得远离邪见邪法，避开未来世下堕三恶道的厄运，这就是我们继续要做的工作。于诸如来起慈父想，于诸菩萨起大士想，这两句话我们下次再来看。时间的关系，说明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一切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